OK，好，听到吗？声音？对，我们花了其实是比较多的时间，把《民数记》的第二部分啊，从《民数记》10章11节到《民数记》第21章，《民数记》的大纲一共分三部分，那么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典型的交叉结构。那么同时，《民数记》第二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再用一次今天的灵修的时间，对《民数记》的第二部分再做一些梳理啊，因为我们花的时间比较长啊。你们可以先把圣经翻到《民数记》第10章啊，第二部分是从第10章11节开始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的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上面收上去。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的节点啊，你是要一直要记住的啊。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会幕树立起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第二年2月1日啊，民数记开头，神吩咐摩西要数点军队啊。那么到这里是2月1日之后的2月20日。所以他是从数点之后，仅仅过了20天啊。2月的20日，云彩从法柜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要离开西乃的旷野。按照耶和华所设置的军队啊，每个支派的首领和利未人啊，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按照耶和华军队的设置前行。摩西对他的岳父米甸人刘儿的儿子何巴说：“你也要，希望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所以何巴都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去。后来，何巴他们也是跟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那么在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啊，起营的时候，我们看到约柜在前头行啊。35节、36节的。当约柜起行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要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啊。”这两句话是从民数记第10章11节，以色列人起行，一直到以色列人进迦南。所罗门建圣殿之前，这两句话是从民数记10章11节，以色列人起行，一直到他们进了迦南地。所罗门建圣殿，约柜安放在圣殿之后，这中间所有的时间，以色列百姓都是要在约柜的带领下，约柜带领以色列百姓击杀仇敌，约柜也代表耶和华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样的一层关系，耶和华的仇敌要在耶和华面前被击杀，耶和华的百姓要与耶和华同在，只有两种人，要么是耶和华的仇敌，要么是耶和华的百姓，这两种关系都在这句话里面展现出来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富人穷人，啊，没有老人小孩，啊，没有健康的人病人，没有有权利的人平民，啊，这世上只有两种人，要么耶和华的仇敌，要么耶和华的百姓。 好，然后从10章之后啊，以色列人起营之后，从11章，以色列人就开始发怨言。从11章，以色列人开始发怨言，起贪欲的心，要吃鹌鹑啊。到12章，米利暗和亚伦反对摩西的权柄，毁谤神的仆人摩西。然后神重申，摩西是我的仆人，是神所设立的以色列百姓的牧者啊，就是摩西是王，是神所设立的以色列百姓中间的王。然后再到13章。啊，神吩咐他们要去窥探迦南地，要去既看到神要赐给他百姓迦南地的丰富，又要看到神要击杀的仇敌的样子。然后到14章，探子报了凶信之后，全会众的反叛啊，是全会众，全是以色列所有百姓的发的怨言。啊，他们要回埃及，回埃及就表面上是不想待在旷野，实际上是弃绝在旷野与他们同在的神，而要回到在埃及奴役他们的法老。他不是旷野与埃及之间的选择，是耶和华与法老之间的选择，是要做耶和华的百姓。和要成为耶和华的仇敌的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但以色列百姓不明白，他们要回埃及去。所以从第，应该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从我看前面有没有出现过啊？啊，应该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在14章的。第10节，第一次就是从以色列百姓起营之后，他们犯罪、发怨言、攻击摩西，到这里第一次，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前面的一次显现啊，当会幕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他的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他的会幕，代表耶和华在会幕中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是表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仇敌发出。所以，这个荣光既表明耶和华对他的百姓的怜悯。同样也表明耶和华对他的仇敌的愤怒。然后这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啊，这句话非常重要。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定性，就是以前面以色列的百姓的怨言，他都不是要不要吃肉的问题啊，都不是利未人啊，都不是在米利暗亚伦对摩西的嫉妒的问题。也不是要离开旷野的生活，我不要旷野的生活，我要回埃及的问题，而是他们藐视耶和华。所以到了14章20节，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啊，顺便说一下，启示跟应许是有共同点，也有区别的。启示和应许都是必定会实现的，但是应许一定是有对象的，应许一定是有对象的。神对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在大卫之约当中对大卫的应许，这些应许都是有对象的，但是启示它不一定是有对象的。像在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清楚，是耶和华指着他的永生，就是指着他的名启示，启示的内容是一定会实现的， 这是耶和华的旨意。当然，在神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约的时候，神往往在他的应许当中加上启示啊，希伯来书作者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更改的，所以启示与应许是不改变的。这个在讲到民数记第三部分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会和这个相匹配，就是在民数记的第30章有专门的一章，讲到许愿啊，以后再讲到许愿这一章的，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许愿这一章是非常突兀的啊。许愿在圣经当中就是与神的启示相对应的，人的许愿与耶和华的启示是相对应的。这个以后再讲，所以这里耶和华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说，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遍地都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就意味着遍地都要成为耶和华的居所，这就意味着遍地都要被耶和华的公义、慈爱的荣光充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赐予人有神的形象，让亚当可以治理全地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必定要实现的。只是亚当失败了，神如今要借着第二个亚当，基督和他的百姓来治理全地，而遍地都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这个神的一个旨意的彰显，在旧约、在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当中都是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所以耶和华在这里说：“这些人虽然看见了我的荣耀，看见了我所行的神迹，但是却不听从我的话。”22节，他们看见却不听从，你们说相信却不跟从，却不信靠。这就叫做藐视耶和华。藐视的意思并不是指我完全不认识，我完全不知道。藐视的意思就是你看见了，但是你看见了却不听从。你说我相信了，却不顺服，却不倚靠，这叫做藐视耶和华。所以藐视耶和华啊，一个也就不能够看见我所要赐给你们的地，所以神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判断，对他的百姓的判断，就是他们的尸首要倒在旷野，他们的儿女要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他们淫行的罪，直到他们的尸首在旷野消失。那么这些人，他们都要死在旷野。好，这是12个探子的加底斯叛乱。加底斯叛乱是这个第二部分的民数记第二部分的核心。好，然后到16章，可拉、大贪、亚比兰的叛乱啊，这是加底斯叛乱的延续啊，之前都详细讲过，这是以整个加底斯叛乱为背景的，因为以色列百姓被判了死罪，所以他们如果想要活，就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审判判决书把它推翻，那怎么能够把这个判决书推翻呢？就要将耶和华判断他们倒闭旷野的依据推翻。所以他们聚集攻击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摩西亚伦擅自专权；第二件事情，全会众祭祀圣洁；第三件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旷野，要杀我们？啊，这个在上次也是在主日讲的啊，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然后耶和华做了一件新事，耶和华做了一件新事，就是让地开了口啊，将大贪、亚比兰、可拉和属他们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他们要活活的坠落阴间啊，这是件新事。 啊，之前跟你们详细讲过，将来最后的审判，啊，神的仇敌都是要被活活的坠落阴间。神的百姓啊，也是要复活，见主的面啊，见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好，然后17章、18章一直这些都是讲的叛乱，包括除污秽的水，然后一直到20章。20章是上个主日讲的，在20章的时候，这时候新老的一代以色列人已经死掉了，40年已经过去了。实际上他们在旷野漂流是38年。因为前面有2年他们是会幕的建立，然后以色列人的起行，所以从民数记10章11节开始到这里呢，差不多是38年，总共是40年。40年是从他们出埃及啊到进迦南来算的啊，所以这时候老的一代以色列人已经死了，这时候以色列的全会众又再次的回到加底斯。所以他们又兜兜转转一圈啊，在过去的这个38年当中，他们是在西乃山绕行，然后在20章21章，主日跟你们讲了2场葬礼，米利安死了啊，亚伦死了，亚伦的死是非常重要的啊，亚伦的死代表什么？代表祭司是会死的，祭司若是会死的，所以以色列人的罪啊是不可能透过亚伦所献上的羔羊来赎罪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要死的。羔羊的血也断不能洗净以色列人的罪啊。但是亚伦死了之后呢，祭司的职分呢传给了以利亚撒，祭司的职分的承接和延续。意味着以色列人的献祭的生活是不会断的，献祭的生活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核心。献祭的生活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所以，那么这是在旧约，那么在新约，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什么？知道吗？为什么在旧约献祭生活是以色列人信仰生活的核心呢？因为他们需要解决罪，不断的啊，借着献祭来解决罪，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呢。那么到了新约，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还需要献祭吗？当然不需要。所以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是什么？是安息日的敬拜，是安息日啊，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啊。主日的意思是安息日，是在基督的复活的啊，里面得享安息的。好，所以这两场葬礼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我应该那天讲过，祭司和米利暗他们不是在前面判断神的审判当中被判断要倒闭旷野的人数的那个名单中间，神判断要倒闭旷野的人是前面数点的20岁以上的各个支派的男丁。好，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仍然是旧人。对，虽然他们是新的一代人，他们仍然是旧人，他们仍然是藐视耶和华，因为是耶和华，是你们将我们这些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让我们死，你们是恨我们的。啊，言下之意就是耶和华是恨我们的，然后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啊，之前已经讲过，这里不重复。然后他们说，在第21章啊，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旷野？ 我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这句话大家一定要明白，它在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之前，以色列人的抱怨是比较倾向于之前我们看到他们想要吃鹌鹑啊，怀念埃及的韭菜和黄瓜，这些是比较倾向于口腹的之欲，纯粹的肉体上的欲望。但是在这个地方，当他们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的时候，我主日讲过，这个淡薄这个字在旧约只有这个地方用过其他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用过的。这个淡薄就是无用啊，所以当他们这样去判断的时候，不是说这个食物不好吃，而是这个食物没有用，就是指这个食物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那么结合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亲自的解释，玛拿为什么要从天上掉下来，为什么要从天上降下来，而不是从地上长出来，就是因为玛拿代表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真粮必须要有一个特征，是从神那里赐下来的。那你说地上长出来的也是神所赐的。你们每一天吃饭也要做谢饭祷告，但是地上长出来的人也有他的努力在那个里面，但是唯有玛拿，既不是人所求的，也不是人所付出任何代价的换来的，它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那么这个真粮就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呼应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的心厌恶这无用的食物的时候，就是在藐视基督，就是在藐视基督。人对耶和华的藐视就是有几个层次，第一就是我不饿，第二我饿了我可以自己找东西吃，第三哪怕地上的东西吃不饱，我也不会去寻求从你那里来的天上的真粮。好，所以呢，耶和华就做了一件新事啊。那天主日详细讲的6到9节是新事，这件事情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这件事情发生的它有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把他们咬死。在之前，以色列人的犯罪抱怨神，神都是直接击杀的。瘟疫啊，之前讲过，瘟疫这个词翻译的也是不准确的，不是传染病，而是屠戮、屠杀。所以神是直接击杀的。但是在这里呢，神借着蛇去咬他们。耶和华使蛇进入百姓的中间去咬他们，咬了他们之后让他们死。然后百姓们的反应呢，是我们有罪了啊，但是呢，他们祷告是祈求神将蛇离开我们啊。所以我主日讲过，他们不明白，是他们死的不是蛇，是他们死的是罪。神可以让蛇来把他们咬死，也可以让地裂开，把他们吞下。只有外邦人才以为这个人是死于肺癌，那个人是死于交通事故啊，这个人是死于战争啊，那个人是老死的。但是基督徒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死于罪，所以他们是不明白的。好，然后耶和华做一件新事，对摩西说：“你要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所以你到这里就会明白，耶和华为什么要使火蛇进入他们，把他们咬死，是因为耶和华要拯救他们。为了让他们可以眼望铜蛇而得活，所以这两样东西是相对应的，用火蛇去咬他们，让他们死， 也让他们望铜蛇而活。为什么这两个东西一定要用一样的东西呢？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救赎和真正的审判的来源是一样的。救赎和审判来自于一，都是来自于神。审判既不是来自于人，救赎也不是来自于人，都是来自于神。啊，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当摩西说在旷野啊，当耶稣基督说在旷野，摩西怎样举蛇，照样人子也要被照样举起来，凡信他的就必得永生。在一主耶稣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做了几重的替换。第一，他将蛇啊替换成他自己，他将望替换成信靠，他将这里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替换成永生。因为这一群人，他们哪怕在这场医治当中啊，望了这个铜蛇而活，并不代表他们已经脱离了罪。如果要永活永生，必须要解决罪。啊，唯有谁能解决罪呢？当然是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呢，他不是首先来赐给你生命的，他首先是先要来解决罪，因为不解决罪呢，是无法赐给你生命。那么当主耶稣做了这个替换的时候呢，但是他有一个词保留了下来，就叫举起来，都是一样的。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照样人子也要被怎样举起来。只有这个动词是保留不变的。好，那么这个举起来，我在主日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举起来既表明它里面的含义是有双重的，既表明主耶稣要被挂在木头上，被高高的挂在木头上，也表明他要死里复活，被天父举起来，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要仰望的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才要信靠的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才能从他那里被赦罪称义得生命。好，然后还有呢，三场征战，主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讲的比较少，但是这三场征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透过前面的回顾，你们就可以知道，从10章11节起因开始。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他们作为军队起营开始，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在12个探子报了凶信，他们被判罪之后，他们想要去山地当中去进攻迦南人，但是因为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当然失败。但是在这里的三场征战呢，都是得胜的。好，第一场征战是和以东人。他们想要从以东地借道啊，以东人呢用强硬的手，就是强大的军队去进攻他们，然后他们就从以东地绕行。那为什么这场征战也是得胜的呢？因为他们没有去进攻以东人。为什么没有去进攻以东人呢？因为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吩咐他们不能去进攻以东人，不是因为以东人不够坏。以东人也是要被灭绝，而是因为神不允许他们去占领神赐给以东人的地图。所以他们在这场征战当中仍然是得胜的，因为没有随己意去行，这是第一。第二，21章的亚拉德人非常清楚，他是迦南人，住在南地的迦南人。而且亚拉德王是主动来进攻以色列人，要与他们征战。这时候啊，第二节，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发愿，就是许愿，说什么呢？他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诚意定行毁灭。”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被组织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他们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敌人就是迦南人，而神要求的就是他们要将他们的敌人进行毁灭的，所以这一场仍然是得胜的，因为耶和华将迦南人交付给他们手中。 这是第二场，当然这场是比较小型的。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后面的第三场，就是他们与亚莫利人、亚莫利王西宏和巴山王鄂的征战。亚莫利人啊，亚摩利人，我上次讲了，在创世纪十五章，当神对亚伯拉罕来立约的时候啊，讲得非常清楚啊，16节，你们要到了第四代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然后到十九节，到18、19节说，耶和华说，我要赐给你的，你和你的后裔的地是要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就是基尼人、基尼使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就迦南七族的他们的地。而在迦南七族这个地当中，亚摩利人是代表，所以亚摩利人他是迦南人的代表。迦南人分不同的种族，但是亚摩利人是代表，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要经过亚摩利人的地啊，当然亚摩利人就不允许他们经过，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用刀杀了他们，得了他们的地。而当他们杀了他们，得了他们的地，在民数记这里没有记载，在生命记里面详细讲得很清楚，这是因为耶和华事先跟他们说了，我已经将亚摩利王西宏的诚意和他的地图人民。都交在你们的手中，所以这是一场重大的征战。这场征战是为将来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战迦南诸王，是提供了一个模板的。在这个模板当中有三大要件：第一，这件事情是耶和华吩咐他们要打的仗，知道吗？这是第一。所以第二呢，他们是完全顺服耶和华去行的。当然，这样的一个顺服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去赢的，而是耶和华将他这些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第三，他们得了他们一切的诚意，并且杀了他们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所以这三要素是将来在约书亚记当中，他们进到迦南地。征战的三要素缺一不可的，所以凡是在约书亚记当中，他们仍然按照这个三要素去征战的，就必定得胜；凡是没有按照这三要素去征战的，迦南人就战胜他们，或者留下的迦南人成为他们肋间的刺，肋旁的荆棘要成为他们的搅扰和仇敌。所以以色列人对在没有越过约旦河的时候，对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鄂的征战，成为他们诗篇当中非常重要的赞美诗的题材。诗篇135篇、诗篇136篇都有大量的诗篇来回顾这场胜利。明天我们要开始讲22章，好，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22章开始的内容与21章这三场征战什么关系？明天我们要看到民数记第三部分啊，就是以色列人进到摩押平原，摩押平原面对耶利哥城，摩押王巴勒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民，那么这个与我们刚才讲的征战有什么关联？ 这个问题给你们思考一下，做明天灵修的预备。把22章，就是民数记从第三部分22到36章呢，它的内容呢是要分成。我在前面大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22到24章，22到一直到25章是一段的，然后26、27章是一段，28、29、30章是一段，31章、32章是一段。33、34、35、36是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个21章讲的这个三场征战，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所打的三场的征战，与22章、23、24啊，一直到二，二可以就是与。22、23、24，巴勒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啊，中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你们要把民数记第三部分的内容呢，去预习一下，特别巴兰呢这个人物是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好，今天我花了点时间帮你们把民数记第二部分做些梳理啊，做些梳理，做些回顾。